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
安。非常感谢神，因为像在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信息的分享当中，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特别是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到第三章，我们学习完后，实际上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保罗就对我们所有的蒙恩的这群属神的儿女发出了一个劝勉。像这个劝勉算是整个构成了使徒构成了以弗所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是针对我们当做什么。而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当我们明白神的恩典的临到，我们知道我们蒙了这样的一个重价的恩典，也知道这个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既然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时候，我们当做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的。正如上我们也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记载的，当有门徒愿意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耶稣转身问那些要跟随他的，你们要什么？像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实际上要什么是乃是我们得了主的恩典，在这个恩典的当中如何来回应。我们越知道恩典的宝贝，我们越知道在恩典当中来回应，我们的人生是有方向的，我们人生也会充满着因着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的回应，而且我们的生命决然的会被神来改变，来蒙神的祝福。在以弗所书的四章第一节，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如果我们要记住，当保罗来劝勉的时候，他为何要特别强调他是为主被囚的？为什么这样？他不讲说我是神的使徒，我劝你们。为什么他特别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带出了一个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也让我们要在当中来思想，实际上这个被神呼召蒙神的恩典，它是在任何的情况的当中都可以因着主与他同在，他不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更不因为说他是成为神的使或者主的使徒或者神所特别使用的，他就要享受怎么样的一种特别的这样的恩典。想象当我们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监狱书信，在以弗所书的当中，保罗不但在这当中可以在监狱在这样的难处的当中因着主所应许他的这样的福气，更加的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当中让他看见了我在地上主耶稣基督所赐给的恩典以及带来的盼望的。这时候无论保罗身处怎么的境况，或富足或贫穷，无论怎么样，他都得了一个得胜的秘诀。弟兄姐妹，上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当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来劝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个非常宝贝的。那保罗说，既然我们这些人是蒙召是蒙了神的恩典，恩典当中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接纳我们，那既然我们因为这样的蒙召成为了天父上帝的儿女，成为天国的子民，同为一体，同为后嗣，而且我们这些人是这样，那紧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将身份与地位相吻合。那我在四章一节，我跟弟兄姐妹特别的分享名副其实，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与我们蒙召的恩是否相称？我们既然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没有天国的子民的使命？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我们有没有去效法主耶稣基督？这就带来了实际上整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开启了一个整个从四章五章六章的一个序言，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已经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可以把四章一节时常的成为我们在主的面前的一个回应。既然蒙召，我们的行事为人是不以蒙召的恩相称。 上有的时候我们的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临到，为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好像要去做一些为主的缘故来摆上自己的时候，好像很难，特别是在传福音这个事上，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生命无法改变，以至于我们与蒙召的恩不相称。当你告诉人家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知道吗？人家就怕了，哇，他宁愿不信。因为特别的时候我们要明白，我们既然蒙了这个恩典，这个恩召临到我们，神所赐下的，主耶稣应许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因为圣灵内住我们的生命，我们让我们恢复到原本神所造我们的属灵的活人。那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的四章一节是带来了整个四章五章六章全部的概括，就是这一句话，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以蒙召的恩相称，也实际上也等于罗马书里面，在罗马书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将这个旧约到新约，从律法到恩典，以致整个讲清楚，让我们明白我们这群人是什么，蒙了恩典的人之后，到了十二章第一节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当成活祭。那当然在以弗所书当成活祭，怎么样的活出这个祭来蒙神的喜悦，那以弗所书是进入到非常生活化的。首先当然一个主题，就是因为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如何来思想，因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为人处事的原则。那我也在过往的当中用以弗所书的一章到第四章一到三节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了我们行事为人，也让我们行事为人以我们招的恩相称来看到，那他给了我们一些很基本的原则的。那我们做人有三个基本上要操练的，就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这是我们人最不愿意的，因为人叫我们谦虚是很难的，叫我们温柔而在圣灵的当中来降服，在圣灵降服在神的话语的当中，成为一个温柔单单的来仰望那位主。我们在主的面前如同一个仆人，如同一个使女，那这是很难的忍耐。当然我们忍一次两次是可以，让五次六次可能还能忍，七次八次就很难了。何况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是忍耐，我们是因为不得不忍人家这样，等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就不是忍耐，是报复你一次，一次给你报复到够。那有的时候我们明白像在信仰的当中，忍耐、温柔、谦虚三方面的特质我们是很难做到的，若不是有主耶稣基督神成为了人来到世上，将谦虚温柔忍耐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显示给我们，任何一个人想来讨论谦虚温柔忍耐都没办法下定义的。什么叫忍耐？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温柔？唯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将一切的全然的让我们将这样的谦虚温柔忍耐全部向我们表明，以至于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蒙了神的爱的缘故，那主耶稣才会说来效法他，来跟从他，让我们知道要彼此的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概念的时候，印度紧接着也告诉我们说，给了我们两个方法，一，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当中要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蒙了赦免，蒙了这样的爱，我们也当用这样的爱去宽容人，爱的宽容，宽容的当中来展现出忍耐、温柔跟谦虚，并且呢，为到主所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个和平，一种平安，都要用和平来彼此联络。弟兄姐妹，虽然当我们愿意按照以弗所书所教导我们的，从以蒙召的恩相称开始，这样凡事谦虚、温柔、忍耐，互相的宽，用爱心互相宽容彼此的和平当中忍耐，以致我们要达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见证，合而为一。 众姐妹，因为讲到合二为一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我们很盼望。比如说我们对一个家庭来讲，我们认为说家和万事兴。像有的时候家这个东西也确实复杂，有的时候很贫穷家却可以很和睦，有的时候家很富有却不能够和睦，那有的时候是非常难的。那用人的讨论来讨论一个合而为一，或者家怎么样的和睦，怎么样相合这个事情，我想人有人的当中如何的建立家庭，建立婚姻，建立大家族里面的关系，都有很多的版本。但所有的版本的当中，实际上执行起来却不知道怎么来做。那紧接着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一个绝对有效的，就是保守圣灵所赐的。弟兄姐妹请明白，因为我们当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内住我们心里面，我们同感一灵的蒙了神的这样的应许，成为有灵的，或者恢复为这样的一个有灵的活人，我们要体贴圣灵的带领。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在四章的一到三节，让我们看多了一点保罗的劝勉，从一个回应让我们以门召的恩相称，然后让我们如何的来实现在神的国度里面合而为一，是要竭力的。这边想到一个竭力，给我们一个很动态的感觉，就是说反正你咬咬牙，你现在就能够明白那个竭力是多难。因为这是很难的，你叫你爱一个别人，爱一个人，你能爱得下去吗？你说爱得下去，因为那个人蛮可爱的。比如说你现在我们问那个刘健的那小女儿，大家都很爱，对吧？伊利亚，谁都想捏她下，抱她下，那可爱呀。我再带一个人来，你看看你还爱得下去吗？因为有的时候爱是有一个很特别，若人没有经历过在神的面前的那种被神饶恕，你的爱是有限的，你的爱也是因着根据你来做出来的。那在爱的里面，是爱不下去的时候，你可以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榜样，甚至靠着那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所说出来的第一句话，说父啊赦免他们。那弟兄姐妹，我们讲到信仰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个榜样。如果没有个榜样，人家只是告诉你这样做，你也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今天我们之所以我们可以来尽量的来做，乃是我们可以效法我们主耶稣基督。那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最宝贝的，因为他是神，他说他是真理，他也真理成为了人，来到世上打了个样本给我们来效法。这就是我们最宝贝的。我们人之所以常常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亏欠，乃是因为我们蒙了这个恩典，在恩典的当中我们要来跟随主耶稣基督。那当我们知道在整个的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姐妹常常去在当中来灵修，常常在当中来思想。那在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就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四到六节，我们看到了一个合为一的一个根基。这个是一个真理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合为一。你不要说只管汉不兰丹叫合一，你好我好大家好，然后条条道路通托罗马，通罗马，大家就在这合一，那叫和稀泥，那不叫合一。在这个当中，保罗又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七个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来给了我们六个方面的这个东西，要来认清楚我们之所以合一，是合一在什么样的一个当中。而且讲到那一个身体，是因为讲到身体是教会的问题，教会乃是属主的身体。那什么叫教会？乃是蒙了主的恩典，一主一信来一喜，归入到主的名下，然后有了一个同样的盼望。在这样的时候，更重要的讲到一点，一神。那在一神这个当中，他并非要讲得很清楚，保罗才会告诉我们说，就是众人的父。讲到神，他讲到父，也就是我们称的圣父，同时也讲说他是超乎众人之上，万乎众人之中，讲到圣子。紧接着又住在众人之内的圣灵，说圣父、圣子、圣灵，他透过这样的一种描述，当然我们描述是要透过以弗所书的一章到到第三章当中，明白了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同时他明白了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中的时候，每一个人无论是谁，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神与我们同在。那在这样的一个根基里面，我们就不会因着别人讲的似是而非的真理而帮我们掳去，这很重要的。那保罗告诉我们合而为一的前提，如果这个没有了，没有这个根基，那你的合而为一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们常常讲到爱，我们讲到爱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爱，有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爱，或者去行使神给我们的爱的当中的回应。但有的时候我们爱里面呢，我们又不知道爱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所以呢，这个是原则，你不管是啊都要爱啊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常常基督徒会落进一个都不敢评论，闭口不说。举个例子，现在就问你，比如以色列跟伊朗的这样一个争这样的一种互相的这样的一种扔炸弹或者这样的当中，你如何去看待？本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在任何的事上，就可以带着神给我们的智慧来做一个属神所喜悦的这样的一个看待。但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讲爱，你讲爱，这边是爱，那边是爱，你怎么爱？那我们应当要回到真理里面，爱是有原则的，好不好？爱是有原则的，但这个原则不取决于你，也不取决于我，这个是取决于圣灵在当中做奇妙的。那当我们讲到有这样的一个根基，我们立好后如何的去建？举个例子，这个夏先生今天不在这边，看他在那边了，对，因为很重要。举个例子，他是搞设计的，一个大楼要盖之前，所有的东西设计有好后，实际上整个的根基或者整个好后，紧接着是要去盖那个事情的。合为一是为什么？是建造主的身体，也就是建造教会。在讲到建造教会的当中，保罗也在当中来告诉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成长或者天国，就像主耶稣讲说的，一粒种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那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粒天国的这样的一粒种子，他死了，他长出许多，而且让我们在当中彼此的来参与。那今天我们来讨论的，因为我第一次通知给大家的就是因为我讲到合为一，也讲到合为的根基或者合为的真理，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合为一的续篇，继续就想进说各尽其职。而我觉得说经文里面我们所读的也确实是各尽其职，也就在这个以弗所书4章7到16节。后来我发现，如果我只是讲合为一的方法，只讲各尽其职，可能没用。特别是对我们华人，对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个个人都是精英啊，个个都很厉害的。那每一个人都行使自己的各尽其职，仍然是一盘散沙的，你发现没有？就像我们的国足，对不对？好不容易踢进了一个，是踢了哪个国家我不知道，那国家是什么名字我到现在都还记不清楚，也说不出来，我还不知道有那个国家，你知道吗？你真的以为我们的国足的个人能力不强吗？强的。但是为什么他也各尽其职了，各自努力，就不愿意把那个球传给你去踢而已，可能啊，我尽量我踢进去就好了。那讲到合围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动态的，就如建筑一样，搞个大厦，比如说我要搞个建个一个大厦，它需要有水泥工、钢工，或者扭钢筋的各种小不拉几的，甚至扫垃圾的，装玻璃的，每一个工种都不一样。但是每一个工种在一同的各尽其职，而且彼此相助。弟兄姐妹，像在我觉得说这次在预备这当中，我特别的为了我们教会来感恩。我可以这么说，当我来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来寻求上，这到底那是不是华人宣道会，是不是一个有合一的根基，有合一的建造的一个教会。神给我很美的一个答案，说好像是的。我也为此很高兴。举个例子吧，你看到我们教会有长职，对不对？有长职，你看到哪个长职是独打一面，只做自己部门的事的？不是的，都是跨部门的。举个例子，不是说我们小高，对吧？他是崇拜部的，他从不是是光顾部的啊，他可能各个部门他都参与，包括宣教部他也参与。那我们宣教部的展支那个高健啊，那他也是参 参加包括诗歌敬拜小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参加的，为什么？就是我们不但是隔尽其职，然后我们彼此相助。当然因为前几天跟燕燕商量或者讲到这样的一个例子的时候，就讲到我们这次的爱中相依，这个爱中相依是我们刚刚所发生的。这个是我们前任的长职义丰弟兄，他很会做梦，因为神会给他看异梦啊，他有异梦，但是他在这个异梦的当中看到了，他也很大胆，就交给了我们高建弟兄。但我们高建弟兄呢，他非常单纯，因为前任的长职看到了啊，他就去执行。那结果后任的在执行到一半，前任的就开始又发话了，可以继续第二季了。你就看到你有动嘴的，有动手的，有动脚的，然后大家一盘棋做完后，还看到了下面还有一盘棋，这是神所祝福的，也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看到这个合一的时候，对我们特别是在是末世的时候，如何的在真理的当中能够分辨出异端，分辨出那些假基督假先知所进来的这种搅扰的工作，同时也为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隔尽其职彼此相助。虽然有的时候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来到北美有个文化很特别，就是在彼此相助的这种 teamwork， 就是我们团队的工作是讲究最重要的。当你去一个工作单位里面去啊，或者一个地方去申请工作，他特别会强调这一点，是我们不怎么在乎，我们是看重的。我们华人，我们常看重是这个人的恩赐，不看重这个恩赐哪算是如何的服务于这样的一个地方。像在同样的，因为我想就是西方来讲，它的文化当中或许因为它是有这本圣经，多多少少还围绕这些圣经里面来开始一个有更多的接触。正如我们很多的华人来到这边，我们的孩子在读书的时候没有五讲四美的这个教义的，没有什么德义教义的，那他凭什么这个国家还有个基本的道德良心力？为什么？因为他是有这个的，你会很奇怪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要明白，就是想着合为一，我们要有一个根基，就是那边讲到的七个一。紧接着我们今天特别来思想隔尽其职彼此相助，无论是在我们信仰的当中，还是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我们带着这两方面，神必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神的荣耀自然而然的在当中彰显。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最担心的，虽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怎么想的，真正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后，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影响有在你的家庭成为影响你家庭的信仰吗？这个很重要的，这非常重要。像有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或者我一对一的比如讨论信仰，我们可以讨论的很有高度啊，也很有深度，也很有广度，但我们在家里面的时候实际上就很难去讨论这个事情了。那有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我们的信仰的当中，我们如何知道信，然后仰望，以致我们活在当下，求主的怜悯临到我们。那今天我们特别要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开始七到十六节来思想，在四章的七到十节这边，保罗又再次让我们安静在主的面前，说我们个人蒙恩，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是谁。无论是你们坐在下面，还是我被神呼召带着来传神的话语，还是刚才诗歌敬拜以及做诗事，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人，我们今天之所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乃是蒙恩的。既然是蒙恩，这边讲说蒙恩的问题，还有恩赐的问题，而且既然我们蒙恩完后成为神的儿女，神就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也就是我们同为神的儿女，这群儿女的当中每一个人的恩赐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哪怕是都是一群被神呼召起来做传讲神的，这样比如说做牧师或者做教师的，他们的恩赐也不一样的。有的人有恩赐去牧养中国的一群没文化的老爷爷老奶奶们，他有钱，他会牧养到很好的， 如果弄那个什么北大，或者我不要说北大，这样你也得罪北大的，就是我们拿另外一些有 PhD 的啊，这样出来的，你让他去回去中国牧养那些农村教会里面的，他牧养三天都不行，不是把人家带到没信仰，就把自己带死掉，一定是。那上次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因为跟燕燕里就有去培训去办了培训，培训的时候我跟燕两个人就一直祷告。因为实际上去那边从知识层面来讲，我们好像觉得说有装备他们的这种能力，当然去到那边然后被就是经过一些东西，我们就特别在神的面前被神光照，就小心翼翼的在当中服侍。然后燕燕就问我说，如果这个教会交给你，你可以牧养吗？我说一定牧养不了。但是他还叫我去跟他做培训，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我的身上也有我这个一个从国外回去的一个牧师的一个恩典，就是说的比做的好，可能我不知道，反正就是他希望我从真理的这样的来教导他。那我就出于教导的问题成为一个老师去教导他，然后跟他一起祷告，跟他们一起寻求的是在他们的生命跟神的那种关系当中，让我看到神美好的旨意。而弟兄姐妹，实际上这个是一个需要在主里面，在圣灵的光照当中。如果一个弟兄姐妹你发现一天到晚讲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除非是说他放在那个七个一里面，可以那边找出问题来，那可以去讨论。如果说在那个七个一的当中，神所建立的根基里面没有那恩赐的不一样，如何的如何的使用，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好吧？那弟兄姐妹，如果为什么上次有讲说，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弟兄姐妹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个不好那个比如说只要跟我不一样的他都不好，都只是批评的，你要很小心的。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这边当然讲到教会的事情，教会有普世教会跟本地教会。举个例子，我们讲说在这边有两间华人教会，有一间是比如我们圣事华人宣道会，还有一间是瀑布华人基督教会。那两间教会那也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建造的。同样我们在我们这个教堂里面有三间的教会，有 Westbend， 有我们华人宣道会，还有西班牙教会。那同样这都是主的教会，主的这个，因为我们要讲到这个身体，我们可以几种看法。一个是讲普世教会里面的那这样的一种，和唯一普世教会里面有不同的门派，不同的宗这样的一个团体，比如说有宣道会，有浸信会，有福音堂，甚至有各样的，它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当中，带着主的呼召来建立了主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使命，而成立了当地的教会。在这个教会的广义来看，我们仍然要在真理当中。今天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教会里面，也可以用同样的用这样的一个真理来看。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个人蒙恩赐，就是我们，而且是这边告诉我们是基督所量给人的个人的恩赐，并且是将各样的恩赐赏赐给人。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从哪里来。如果你觉得你的恩赐是你因为读书或者你努力或者怎么样，你一定会说觉得那是你的。那你的要用你的恩赐去服务别人的时候，你实际上就会产生了一个等待别人的回报。那既然讲到恩赐是赏给你的，你就明白主权是谁的了。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上恩赐都是从神而来的。哪怕你现在能够，举个例子吧，我们看到李易峰弟兄这么年轻就可以被神大大的祝福，也大大使用，更加的也知道他不想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躺在一个非常优越的环境当中等老，他喜欢来再奋斗一把，来做一些事情。就他离开了那个非常好的政府的工作，而来到了布鲁克这个地方。那神喜悦他，神把他带到这个教会，让他在这边更多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来做，同时也赐福给他。当我们看到，当然他最重要的，他明白神给他的一切是恩典。当然因为前几天燕够私下，当然不知道能不能给大家分享，就关于易峰弟兄的他的生物的一个悟道，一个特别的，大家想听吗？但这个讲也不是对他没什么伤害的，因为他是很会感悟人生的人，而且在主的面前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所有的事情什么投资是最好的，就把自己一切的投资在主的 教会里面，这种投资是最好的，别的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神给他操练过两次，投资过两栋房子，都弄得他头晕脑胀。对吧？你论知识，论这种什么的，这种什么市场分析的那图，我想弟兄姐妹真的，除了别的几个像我这种瞎蒙的人，他是按照有利有计来评出来的，对吧？那你也知道，就是你用你自己的恩赐的时候，真的就不一定以主的东西是相吻合的。但重点是他得到一个很美的一句话，就是所有的事情做在主的身上是最美好的。也就是无论是自己的才能啊，或者自己的金钱啊，这样的一个建造。当我们讲到恩赐这部分，特别特别要明白。举个例子，我们会说，比如我手我会这样动，那这个东西是我练出来的，是上帝给我的，是上帝给我的。我这嘴巴会这样讲话，是我练出来会讲话，还是上帝给我的？像我们有的时候呢，我们人是个很特别的一个事情，可能要特别让我们领受恩典，在恩典当中成长。那我们人一生出来是要过几个月才会爬会走的。来，做妈妈的回答一下，妈妈不回答，做爸爸的回答一下。来，佳明，孩子都怀孕几个月出生的？我问佳明啊，你们不要回答。来，几个月？啊，十个月？几个月会开始爬？大概对的，他没觉得啊。还有几个月？六七个月哦，你孩子不错。OK， 那几个月会站？啊，几个月？两三个月他孩子就会站。OK， 你就知道这个爸爸在孩子的成长的过程中，他没花太多时间，他的孩子两三个月会站了。厉害 ，OK， 我不能再问多了，对，你就明白为什么要捡弟兄来问。很多的弟兄在家庭里面的亏欠是很大的，我没说你 ，OK， 我是讲所有的弟兄，包括我自己。因为什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家，我们把老婆起来了，就让她生个孩子，然后所有的东西，我们就从奴隶到将军就开始潇洒的。像我盼望今天，无论是哪一位弟兄。也不是无论我们弟兄年纪有多大，实际上在一个家的亏欠里面，最亏欠的就是弟兄。请记住，因为我们弟兄有的时候的心若不被神来更改的时候，我们对家的承认就是挣两块钱，像挣钱是最没本事的一个活，管家根本跟挣钱没有直接的关系，没钱能够可以把家管理得好，有的只是温饱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我以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在我父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当我的母亲离世的那样特别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兄弟七兄弟坐在一起，那时候我还比较小，才18岁。但是因为哥哥他们就开始在那样的一个晚上来回忆妈妈的一生的时候，当时的兄弟我是第六嘛，那实际上我是没发言权，因为我也比较小，我也不敢发言，也不敢说。那哥哥们就开始一一的，包括嫂嫂那些就开始议论，开始分享，然后做了一个结论说，在七个孩子的抚养的过程当中，爸爸有30%的功劳，妈妈有70%的功劳。哈利路亚！直到今天，我都相信这是对的。我不知道弟兄姐妹，那你不服，你找你老婆找你妻子去好好去探讨，但不要打架，千万不要打架。好，我们看到有我们领受了恩赐的当中，上特别是在家庭的恩赐，我们为什么说讲到以弗所书的四章，它不但是讲到我们以神的国度的当中，也讲到最小的个人的，还讲到婚姻家庭的所有的，因为四五六三章好好去读，那个是人生的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人生当中带给你祝福的地方。那我们也看到说，这边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恩赐，我们就要从哥林多前书12章这边来看，因为这边给我们更加的清楚。因为实际上在以弗所书这当中，它是给我们一个大纲型的，很简单的告诉我们然后紧接着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同样神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写下了哥林多前书，讲到哥林多前书或者哥林多教会，哥林 林多教会是相当有恩赐的一个教会，而且是相当富足的教会，从神领受了丰丰富富的属神这主神赐给他们的恩典跟福气的。然而这个哥林多教会却又是问题多多的教会。为什么？像从某种意义来讲，哥林多教会它是一盘散沙的，他们是爱的当中不够的，彼此包容不够，彼此扶持不够的。那这边有没有看到这边特别说这个恩赐有分别，就每一个人都有恩赐。就举个例子，像我我会煮菜，据说那我就拿出我这恩赐来服侍，对吧？那燕燕她有拖地板的恩赐，而且她手脚同时并用，还很灵活，她可以她也可以一边动手还可以一边动脚擦地板啊，还可以脑袋还在想着另外一个事情。我觉得她特别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就是可能弟兄姐妹如果在我家，我给你们看个录像，看看燕燕的一天，你会觉得奇怪，她怎么有那么样的一个体力跟精力，而且手脚并用啊！而且我觉得说那个慧芳姐妹跟燕燕啊起了一个名字，当然可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她姓吴啊，但是她后面是她给她起一个名字挺好的，对，对，对，对，叫有才，对，有才，有才。对，感谢，对，感谢。我接着说，但是一个真的很特别，很特别。就我们看到每一个人，我们领受的恩赐是为到建造。比如说，在我这个家中，神让我跟燕燕有机会成立一个家庭。在这个家庭的当中，神我们原本是只是建立地上的家庭，然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中，神又把这个教会交到我们的手上来牧养，又把这个学生团契交我们身上。那所有的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作为两个。在神的面前被神呼召的，神就要给我们有恩典，给我们有恩赐。那这个就是恩赐也可以求的，好吧？就是你在这个当中，你可以向神求。比如说，燕燕以前不会煮饭，然而在这个学生团契的当中，他看到了神国度的需要，煮饭的需要。他看我忙不过来，他尝试的就煮啊煮啊煮，煮饭进步最快的是什么？就吃的人从来说不好吃，不会说不好吃，也不会说吃的人提意见说这个盐放多了，这个盐放少了。吃的人从来不说话，就说好吃，好吃。不但说好吃，吃完剩下的全部打包，不但打包，连盆都给你带回去洗得干干净净，下次还给你，连一点点残渣他都会跟你吃得干干净净。在这样的爱的当中的服侍，在爱的当中肯定你不会煮菜，只要一个礼拜往后两个礼拜你煮十次八次，你的厨艺100%长进。为什么？因为有一群人让你不长进的不行，因为你发现他那么爱吃，吃得那么好，你就想煮更好一点，你越煮越好，越煮越好。实际上燕燕上的煮饭的才艺已经超过我了，而且他大胆的创意，他常常煮好，我说哎，这个是韩国风味，哎，我说你怎么会韩国风味？他自己下定义，这个就是韩国风味。他说重点是要大胆的给他起名字，我说对对对，起吧，你懂吗？就是因为在主的爱的当中，我们没有惧怕。因为什么？特别是跟学生的当中，如果要问我说我这个家庭的生命成长，是因为在我的身边有一群非常非常可爱的年轻人。他叫我叔叔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叫，他叫燕燕姐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叫。但我们在一个姐一个叔的这样的一个有地位的配合当中，我做叔叔的我要爱好他们称的姐姐，那作为姐姐的他又要在主的面前尊重这个做叔叔的他的老公，那在这样的一种多重的关系的操练当中，我们的恩赐也在神的当中来更多。但讲到恩赐，他为什么说恩赐有分别？但圣灵只有一位啊，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讲到执事就是职奉以及这个圣灵的或者我们的恩赐的时候，他实际上同样的提到什么？圣父、圣子、圣灵。那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圣经没有很清楚的直接说神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没有。但是圣经却将这样的很重要的信息在圣经的里面启示给我们。为什么神一开始说，神说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他不是按照我的形象，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人。那我们是什么意思？那紧接我们也看到，你说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一定当有的人不承认三位一体，不承认圣，特别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 成为人，不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或者不承认圣灵是神，这样的一种认知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这就不是在那个七个一的当中。因为他想动摇那边，一定有他不可告人的这样的一种来自魔鬼撒旦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这边我要讲清楚，你跟国内的有一些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你讲三位一体他不了解，你千万不要说他是异端。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真的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并不是有意的去否认耶稣基督是神，他不是有意的否认的，他不是，他就知道他到了教会他只有那样比如说传信仰的告诉他说只有一位神，那位神是造天地万物的主，除他以外没有真神，你只能敬畏他。诶，他从此再也不拜那种乱七八糟，也不烧去那拜那些偶像了，他就单单的去到教会。那你有的时候有些知识的层面我们要分辨清楚，但有一些人如果你跟他讨论说耶稣基督是神，他不但是说否认你，他还从圣经里拿出一大堆证据来证明耶稣基督只是先知，这个就要小心他了，因为他这种背后是来自魔鬼撒旦的作为，都千万要很小心的。因为不要真的是回到家里面，这是我以前有一次我特别的在应该20年前，那就是2004年，我第一次回到国内，我的满叔，就我的满叔，我哥哥的兄弟因为他过世了，我回去的时候，那我就特别去看我的叔母，看我的满叔母。那因为当时他是在离世前很艰难的时候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那当然我去到的时候，那个我的满叔母也知道我是个基督徒，他也很高兴，他就讲说啊，那个叔叔走了，但是感谢神，他也跟我讲了一些东西。但是后来呢，因为我到他家嘛，他就因为我特别是从国外回去，在我那个家族是第一人嘛，就是算是飘扬飘了一下的回去的，这样就是比较，那给我坐上桌是理所当然，就当天了就给我坐在那个大厅的上桌，别的人就坐在下面陪我，哪怕我是弟弟，是比较小，但是也是最大的位要给我坐的，那我坐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讲，那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跟我们圣经的教导是不太怎么相称的，就在我的满书的相片，我们有神桌的，因为客家人是有神桌的，在神桌上面放了我满书的照片，照片面前还放了三杯酒，这个就是基本的那些东西都还在的，然后当时他没有烧香啊，他没有烧香，然后在我满书的照片的边上放了另外一个照片啊，就是那个天主教常用的那个耶稣的那样的一个照片的啊，就放在那个边上。那他就跟我讲他已经是怎么样，就跟我讲。后来我就想问他几个，这个我才因为那04年我受洗也有几年了，我对真理有些知道，我就问他，我一问我就知道是他信的是什么啊，我就开始有点琢磨。但是因为感谢神了，当天要离开的时候问他，然后问他你现在情况怎么样，他说感谢神，因为将来有一天他也要去到神为他预备的地方，跟就是满叔永远的在一起。这个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后来我回来的为死来祷告的时候，圣灵实际上当中对我很大的提醒，我不能小看我的满叔母，因为他所知道的是神让他能明白的。实际上你要知道，在客家人里面，因着这个改变不再祭祖这一个事情已经就很难了，他竟然的在这个当中毅然的选择跟随耶稣，但里面所摆设的那个东西他没有人教导他，那他摆的会比较仍然的把那个照片放在神桌上去，你明白吗？因为我们那个神桌是上祭拜，所以那个来是祭拜祖先的地方的。当然后来感谢神，我只是在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不要自高自大，不要自以为是，也更不要因着自己知道一点点就以为天上也知了，地上也知，你所有的知，你上知道越多你越无知越谦卑是正常的。你看到那些很多的读了一点神学或者出来哎呀，就接着说这个一下子骂这个大师，一下子就谭崇龙讲的也不对，哪个讲的不对，就是他对，会吓死你的。我常常对我这样的同学，我就想问他，你是谁啊？ 明白吗？在我们信仰的当中，我们还回过来，在这个当中我们明白完后，紧接着他这边告诉我们圣灵，这边讲到，既然讲到圣灵是一位之后，他就不断的重复圣灵，他圣灵显在个人的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年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看教的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想让弟兄姐妹的生命成长的好一点点的地方，你知道我跟燕燕或者我们长职以及很多弟兄姐妹都在当中意识到，我们像目前最缺失的信仰当中最缺失的是什么？真的，在我们北美的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回到国内，你去带查经带得好得不得了，你可以从原则到理论分几点怎么样讲得清清爽爽清清楚楚。我们最重要就是我们生命，像基督在北美的基督徒实际上最有力最好的就是有知识讲得很好的，但是我们最缺乏的就是生命。那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以知识路为主的，国内的很多人他不是以知识，他就直接从灵里面进去的。阿门。你发现截然的不一样的，在教我在那种回到国内的时候他讲的真的不怎么样的，我有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我都有点怀疑他乱讲，我后来闭嘴不敢讲，因为我觉得说哎呀，我说我上去讲可能我讲了人家都跑光了，人家不要你这样生也不要你那样的情况啊。但是那些讲了，那些全部人听完后真的是哦，非常的让人感动到，那是一种敬拜。是什么的敬拜？是圣灵当中的敬拜。弟兄姐妹，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带着主耶稣基督的心，无论你去到哪里，该谦卑的你应仍然在主的面前谦卑，当主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该要起来更多的装备，我们要去装备。今年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活得不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已经内住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圣灵，然后将我们肉体上的很多的地方阻挡圣灵工作的地方慢慢的拔掉拔掉拔掉，以致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慢慢慢慢的彰显为大的时候，这个教会不但是弟兄姐妹成为荣耀的见证，而且这个教会成为神的荣耀的灯台。荣耀的灯台是从内在的一种，就像昨天我在高健家烧烤，因为他那个烧烤炉子是非常好的炉子，目前来讲我使用过最高级最贵的烧烤炉是在高健家，当然那个高健家那炉子是一个弟兄对一个弟兄留下来，我特别找到了下家搬到他那边的，是很好的炉子。但昨天在烧的时候，是一年前他让我烧了一次，然后至今是第二次烧，那烧烧到一半那个炉头就没火了，越来越不旺，越来越到200度就一直上不去，后来经过多方诊断，多方专业的跟非专业的还有是实际有经验的各方面的大家诊断完后最后实在没办法，然后就去海燕那边接了，感谢神在海燕那边有新的煤气罐拿来，但哪来的时候不是煤气罐好了，还是我做了一个技术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是我做的当然我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因为我觉得说等煤气的时候我就把那炉子拿来，毕竟一年没用了嘛，天风刮风下雨里面的会生锈嘛，那我把里面的那通气管全部用那个铁刷刷干净，然后后来用的是用了那个新的一罐气上去刷就煮出来了，但后来那个煮好后我拆掉，我按照我自己心中的那一点点，我再把旧的装回去，那火还是刷还是很旺，所以我就觉得是我做出来的，那个是我用经验做了，但理论上那个丽言觉得说是不可能的，因为他车两罐气的气压不一样对吧，车了对吧，没车啊你这样电一电就知道这个气压高气压低，对，你挺厉害 OK 好对，这就是我们看到在任何一个当中，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愿意摆上自己，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恩典有站在当中，而且知道都是圣灵，你要这人是从圣这边告诉我们很多的一种恩赐，说这人们圣灵赐给他有很有智慧的言语，有的人讲话很有智慧，有的人是很有知识，有的人是很有信心，你会不会发现 每一个教会里面，你不是每个人信心会一样的，当大的信心都要去帮助小信的人，对不对？那这样的时候，整个教会是可以成长，大家摆在一起，无论是我们本地的教会，还是整个属神国度里面的教会，都应当这样去做。那么有的人有信心，有的人是蒙了医病的恩赐。因为为什么我要讲说，当你去到一些地方，看到一些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医治赶鬼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不可能不可能，因为我们教会没有，我们就骂人家是异端。我告诉你，上个主日我这崇拜完后，作为我跟燕燕跟一个家庭，跟端端一家人，端端是谁？大家知道是谁没有？啊，知道就好，你不要传出去啊。那是他很保密的名字，是非常可爱的名字。那他的姥姥去我家。他就跟我分享，他是来自河南洛阳的。他分享他从小怎么信主的，以及他是怎么经历的，以及发生在他当中的所有的你不会接受的，但是又是真实的发生在心生的。他讲了几个让我心里面不都说哈利路亚，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他因为家庭特别困难的情况，然后而且他可能生出来的时候以前也很苦，也没什么名字，大概可能这个孩子抱着很大个很重，那个很难画，或者怎么讲我不知道，大概是笑笑还是什么的，当然反正我也不知道，大概是这样。他是没名字的，然后他嫁过去后他的名字一直是那个，后来有了人家给他改名字叫福相啊，福大家福什么福斯啊，福什么的，那我这个没记清楚。过几天他又回来我这住，我说下次请他的老奶奶来站在这边讲堂道给你们听。大家想听的要祷告啊，希望他来，我给大家安排一个时间，有可能不定是在这边可以邀请大家去我家里面，我们找个有三波的让老奶奶讲一篇道给你听。当时他跟我讲，因为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因为当时还是生产队，然后在工作，然后过条河，他要推着那个盐巴。要过河的时候，结果那个水太深，然后整个就陷在那边了。陷在那边的时候，那个是一个驴子，毛驴拖着那个车的。那时候跟他另外在一起的那个人就嘲笑他了：“你不是基督徒吗？你叫你的神来让驴上去。”哎，这个人他当时也刚信主没多久，他就祷告了。都是神的理，我说是说不听，我说话他也不听，我知道你能够让他听，你就让我的理从这边把这个盐拉上去吧。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眼睛就要上去了。哇，奇怪吗？很多的时候在一些地方神仍然在行使他的神迹，很多的时候我们改教认为说现在是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是我们认为神做事情奇妙无比。如果你现在到一个非常残忍非常从来没听过福音的地方，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主的作为，神大大的神迹仍然在当中彰显。阿们。他说在改革开放可能初期吧，因为那个地方也穷，作为一个女人，她很39岁，也可以说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在神的面前都是荣耀的见证。因为她的老伴离世了，她39岁还是几岁，她就进入到一个守寡带着三个女儿这样的一个生活。因为在那时候她想做点生意来弥补家里的，然后就把所有的积蓄拿了，然后就去进货，进完货然后突然间要下大雨。那个他说大雨主要下来，他的所有所进的所有的衣服只要被那个衣领全部就泡汤了。在这样的时候又有人嘲笑他：“你不是基督徒吧？你可以祷告啊，那个天不下雨啊，你敢祷告吗？”你不敢，为什么？你的理性抱住你，你觉得不可能。他敢，因为他很单纯，就这样，我离开神我什么都没有，他就祷告，神啊，祷告完后，一部解放军的军车开到他的路，离他很近的地方，他就跟蒋介石说：“能不能帮帮忙？”解放军叔叫他上车，他说风太大，解放军叔说什么，他就愣在那边，到底是骂他还是说他？他听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人以前看到解放军叔是有点怕的，对吧？他是好人，我们是坏人嘛，对吧？他再怎么他也是假装是好人，对吧？那结果叔叔狼比他不上，然后解放军叔叔立即下来， 把他叫上去，然后把他东西关当，然后全部搬上去到军车上去，然后问他住哪里，然后就把他送回到家。送回到家之后，然后正好呢，在邻居又有人骑自三轮车，然后把东西又卸下去，拉全部拉回家，然后雨哗的下了，让讽刺他的同伴哑口无言，因为我信的是耶和华神是真神，他是就带着这样的一种东西来过他的信仰。那在他的生命当中，实在我看到很多很多，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从我们理性圣人，我们北美都会笑他，真的是他们的，正如他的两个女儿当天也发出了同样的，以前他的妈妈跟他讲这些信仰的时候，他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这个就神话呗，你就自己想出来的，蒙我呗。只等到他的女儿也经历到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信仰的时候，才发现了神是真神。那我盼望为什么祷告寻求，所有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从圣灵，请记住，从圣灵里面领了恩赐，我们也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做。当然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有的地方神圣灵行使用一个人，用他来医治那边人的疾病，不等于这一个人这一生人永远可以做神医。因为这个我不知道跟弟兄姐妹讲会不会讲得清楚。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现在李长兵，我回到我出生的很山里面地方，从来没听过福音，我为了告诉他我是牧师，我要跟他传讲信息，然后看到他们都不信或者耻笑我，我求神行使神迹，让他的母猪会上树。比如说他说如果你让母猪会上树我就信，那我说这是吧，我讲他不听，但主啊你一定能够让母猪上树，你上次给他们看看，结果母猪就爬上去，他们就信了，可以吗？可以的。但你不可以，哎，这个太好，我会知道哪里都叫母猪上树，我行做这个不可能的，那个是为主的缘故，懂吗？那为什么很多的开神医大会，那个你要很小心，那个又有后面的属灵的意义，那不是那种开神医治疗的，一天到晚就开一个神医，都不要医院了，他坐在医院门口啊，你进一个他就治一个就回去，哈利路亚，进一个不是这样的，懂吗？那这个是神的作为，讲到神迹。好，我们继续来看到这边的时候，讲所有的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是随即随着神的心意来分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领受到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怎么样？对了，荣耀神。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我们就要在这个恩典当中将这个恩典彰显，将赐恩典的主、赐恩典的这样的又真又活的神彰显在人的面前，或者在神赐给我们的事工的参与的当中来参与。那讲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圣经里面来看，当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恩赐，因为为什么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神圣灵内住我们心里面，圣灵也按照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按照基督的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成为主的儿女，成为主的门徒，神圣灵就赐给我们有能力的。那他讲到几个大的能力，比如说要建立主的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什么先讲有使徒？是先有使徒还是先有先知？请问，对，100分。为什么？因为我们读经，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里面，神透过先知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向神的选民来说话。那为什么是说先赐的有先知使徒跟先知，把使徒放在先知的前面呢？请问先知看见过神吗？没有。使徒有没有看见过神？不但看见过，还以道成肉身的神人子耶稣同吃同住。那实际上如果你要说在新约里面的使徒，他是真正的从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用人听得懂的话来传讲天国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的，那实际上从某种意义来讲，使徒所知道的属神的神国的奥秘，然后也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面信耶稣基督的缘故，圣灵来引领使徒，使徒所揭示的天国的奥秘是要超过先知的。但先知又将那个神还人还不能明白的奥秘的东西，在道成肉身的人子来到世上之前先预言了。 那么从预言到实现，这是奥秘当中的奥秘。有的人是先画靶再射箭，对不对？先画靶先射箭后画靶是吧？什么叫预言是先画好圈再射箭？就是那边。那么在整个圣经里面说预言的当中，除了主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升天再来的这个还没实现这部分，也就是启示录当中的很多还没实现以外，别的实现的记忆很多的圣经学者总共的所谓当中所应许的这样的预言 80% 几已经完全的实现，这样的大量的实现。那么讲到革禁旗帜，我们知道因为在这边也提到说，首先我们有一个革禁旗帜，一个前面的五个非常大的方向，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跟教师，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因为在一个教会里面要维持一个教会的正规的走在一个旗道上，我们教会里面谁是负责这个的？我讲长职，那就是刘健弟兄，对不对？刘健弟兄因为他领受到这样的一个教师或者基教对真理的一个维护，他就必须常常的要来寻求，直到他寻求自己都还不够的时候，他毅然的要去读神学，因为读神学是为了更神，被神更多的来装备，更多的来明白圣经，更多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明白。那因为讲到这个当中的时候，我们要看那是个大的，那我再回过来告诉，为了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参与，讲到建立基督的身体是建造主的教会，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当然在我再举个例子，在我们的爱宴的当中啊，在爱宴的当中，你就更因为讲爱宴就比较具体，本来就不应该讲爱宴，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吧。但是为什么讲到爱宴？我们每一次的教会的爱宴，无论来多少人，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来多少人。但我们从来不会因为人来多了，我们不够吃，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愿意的革尽其职的在当中来摆上的时候，而且每一个人都出于神对自己的这种恩典来摆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在当中所彰显出来的是个美好美好的革尽其职，在这方面我们教会做得非常好的。当然我看到有做得更好的但我不能讲哪个教会了。我每次去他那边，我都被他们的那些长职弟兄姐妹感动，非常感动。我看到那边他单挑出来一个个都很亮丽，无论是在台上祷告的还是下面带领的说话的，真的好得无比，好得无比。我就觉得那个教会不复兴的不行啊。结果有一次他请我跟燕去跟他那边做培训，做家庭培训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然后我那天一进去一看，人家准备的茶点，人家准备的咖啡都有上档次，用手磨咖啡，这叫什么？叫什么手？叫什么磨的？反正那咖啡特别好喝，我也没喝过那么好喝的咖啡，他给我杯确实好喝啊，应该实话说也用精心出来。然后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你跟任何个人见面，你都觉得那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但是他最大的缺失，最大的缺失。他革尽其职真的做得很好的，少有的一个教会，我可以这样说。那以后弟兄姐妹如果说想去那边看看，我不是说他们不好，是我只是说他有个地方好得特别好，有个地方就比较落下。他革尽其职做得很好当然以前罗翔也接触过，因为要跟这个教会一起开会的时候，一个事情都可以让你开一年都开不完你要拿到那个决定真的是你没那么容易，因为他都是有一个很掌控的，甚至可能做一个东西多大多小，所有的字是怎么排版都有很多的研讨，就是他恩赐很多，确实很多。但实际上我也看到他里面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问题。待会我就为什么这次讲题会改了又再改，直到真正的在明白。当我们教会为什么我们教会是因为好像有点穷人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感觉，因为牧师也不怎么行，反正也半路出来的，然后在实在不行，那神也就是实在难为其为，就是再把这个牧师的老婆也抓出来，就一起去嘛，你两个一个不行，两个去，两个上来也不太行，你说就请教会来了。你说我们教会是个特别的一个蒙怜你们恩典的，不要说我们教会做得好，是因为我们就是穷人穷人家里的孩子早当家嘛，就五六岁就会煮饭和洗菜，就这样，对吧？人家那些教会说我出了钱，我就这样，我来就是吃饭的嘛，对吧？就这样的，你明白的。我上次去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待会就跟大家分享。各尽其职，我们教会做得很好，很多教会也做得很好，有的教会做得特别好是各尽其职之后，个人做完后就虎视眈眈啊，就是虎视眈眈看别人的情况。我做就是在我们信仰当中，我们要明白像我们按照恩赐来做是理所当然的，每一个人有身子，不是手当做手的事，脚当做脚的事，是每一个事都要做好的时候，这才会是一个协调的。但你如果现在问那个易翠姐妹，她身体的哪部分是最重要，她可能会告诉跌破你眼镜，她突然间认为有个地方原本都没认为那么重要，现在发现她挺重要的，我不知道，但你去问她就好了，她可能会告诉你。但你去问别的人，别人会告诉那个地方重要，因为那地方特别软弱，他现在希望那个地方不软弱，才发现以前不软弱你都你都小瞧他。你问那个海燕姐妹，她会告诉你她身体上也有个部分很重要的，你可能都不觉得了，那个地方还常常不在人的面前还不显露，对吧？都穿着鞋子，但是那个地方还真的很重要。Anyway, 就我们也看到实际上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明白，成为一体的这个事情上，我们更加的回到我们的神特别把教会比作身体，用肢体身体肢体的这样的意思来比喻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这是谁都懂的。不是脚不能这个假如脚对手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身子，脚对手说脚对，或者说我不是手我不属于身子，或者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这都是不应该的，不能够以脚眼睛的功能用眼睛的功能来要求彼此，也不能用鼻子的功能去要求眼睛，对不对？每一个人功能是神所搭配给我们的，我们就各尽所能的各尽其职的去完成这部分，以及我们在当中所做的是这个功能，或者我讲的说这个恩赐都是神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们的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尽自己所能。因为在哥林，我因为今天也看了，就是大家对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可以去看，当讲到哥林多前书所有的时候讲到这个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也讲到不同的恩赐，整个十二章讲完后，他讲到最后一节三十一节这边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最大的恩赐是什么？你看答案出来了，是爱。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就这么简单。那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蒙了神的爱，我们当我们爱别人爱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可以求神给我们爱，当我们因为我们爱别人太多了，我们想别人狼心狗肺的时候又爱不下去的时候，你缺少的仍然是爱。为什么？你不可以赦免他，你不可以用爱着，你还是用你的爱去爱他。若是你用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的时候，你就不配这样说。有一天你过来跟牧师来抱怨说我的那个老公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我就问你，你的爱是从哪里来？你说，然后我听你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你就会知道。我说那你爱不下去你就不要爱，我只能这样跟你说，因为你的爱是从你而来的嘛。你爱他越多恨他就越多，那何必呢？你还不如不要爱他，给他松绑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也不会饿死，对不对？那 anyway, 就是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明白恩赐全部从神而来，最大的恩赐就是爱，我们讲到信望爱的当中最大的是爱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明白彼此相助是根源在哪里，爱为根基。 所有的人一起服侍的时候，最怕的就是不是一起相助，不是爱的，用诚实的话来说。因为讲到这一点，我给大家一个实际的操练，就是我当时，因为我们每年感谢我们的村长啊，就是高文通弟兄，他是我们村长，对。那每年哪里有这个韭菜，而不是韭菜，你看现在吃大蒜就把它当韭菜了。因为确实是好吃。那么每年他都会去割大蒜苗，然后分给每一个团契每一个。那我们信十团契是每年会包一次水饺的。那包次水饺那一年我做也还好像还在做着生意当中或者什么样。就这都是都挺忙的，挺忙了，然后就但是约好我们当天是要吃水饺啊，就是包这个韭菜馅的饺。那也约好弟兄姐妹，如果能早来的就早点来，对吧？就来剁馅啊，准备。结果呢，我那天我也到可能是披萨店那边嘛，自己忙了一半也还够呛的，还放下挣钱的机会就回到家。这个，如果真的，我告诉你，跟你讲，里面抱怨就很多了。我告诉你，你谁放下自己的钱去做那个，对吧？没有太大意义的，跟这个没关系的是你做嘛，你不做。他回家去我就拼命做，哎呀，洗菜呀、啊，切啊，哎呀，就是做了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做完又等啊等啊等，时间人又没出现，哎呀，一直看停车场一个都没出现，我就赶快把那个线用是货啊，然后加油啊做，就按照我所能做的我就做下去了。当我那时到六点钟的时候，也不到六点，因为六点钟要吃，大概五点多的时候陆陆续续人都出现了，高手全部出现了，一个个过来一看，哎呦，这个这样的，这个水饺皮太硬了，你怎么和的？我说这，你看又弄错了，这个要醒几下几下，然后怎么样？怎么？哎呦，那这个错了 ，OK， 那盖上，你没办法，已经和了一大坨，那么多和下去，没办法重来了嘛。另外一个又线给我打开看看。你这个馅怎么做了？又解释一下，做又错了，因为什么呢？这酱油没放了，哪个没放了，哪个次序又错了，反正就是，那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时间就马上六点钟吃饭，要感谢神，在那天让我们团契协会一个很特别的，像爱中的彼此相助是很重要的，吃不是问题，爱不爱才是问题。爱到一定的程度，你不说话也是爱，也是有恩赐，也是有智慧。那当天我真的是，因为那时我的属灵生命也不太好，何况我不但不好，我还特别骄傲，就是属灵生命特别不好。当然那时弟兄姐妹因为看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就是给我说一次重话。后来因为讲到我突然间六神无主了嘛，我就说你们别说了，总得要吃嘛，做都做下去了，就这样吃。哎，大家看我，对吧？看我累得跟狗熊一样，也不敢顶我的嘴。那结果就那个事情就算是告个段落，大家心反正也不敢讲面的问题，不敢讲线的问题，就开始就大家埋头苦干，什么话都不说了，就包啊包包包包。包完后，然后就我就烫水饺烫出来，大家吃完后那种兴奋，过来问我：“长兵，你的配方能不能给我一下？”我说：“拉倒吧，我煮菜从来没有过配方的，不要问配方，我没有配方。你是怎么做？怎么就问很多？”我说：“你不是说不好吃吗？哎呦，这是这么好吃的。”懂吗？有的时候你明白在爱的当中，你用爱去包容的时候，不但你吃吃得意，别人也得意，你吃也得意，所有的人怎么样在当中。神的家中最需要的是一份爱，这份爱不是你的爱也不是我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那是饶恕的爱。阿们。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我盼望在这个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切切实实我知道我们没有什么能力，但是我们这个教会是爱超越能力的一个教会。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教会之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荣耀的光明，乃是我们在爱的当中彼此相扶，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包容，这是我们教会所彰显出一个很美很美的。你要是一比一的跟我们来教会，比如说用知识竞赛坐在一起，我们跟他没得比，但是从一个教会进来感受到像教会的，我可以这么说，整个多伦多教会里面我们至少算 top 里面，不要说 top 10嘛，至少也 top 20是有的。就我讲的是 St. Catherine 教，不是因为我在牧养这个教会我说这个， 不是因为我们牧养的好，我只讲我们的教会的所体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况。那我盼望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我盼望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感受到一份从神而来的爱。当这份爱在你心里面后，神不但让你感受到，神还要来彰显出那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让你经历到，让你的生命愿意的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那讲到彼此相助是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如果不彼此相助，就彼此拆台，彼此抬杠，对不对？常常都是这样的，彼此抬杠是很可怕的。当然我这边列出一些东西给大家看。当我们信仰也不读经不祷告，信仰不成熟的时候，我们是会被异端邪说，魔鬼撒旦会被一些人给被这样带到带走的，甚至也提醒我们是会被一些异端之风摇来摇去，以致我们教会站立不稳。当我们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在信仰当中这根基稳的时候，如何按照信仰来致死自己，让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让神的爱在我们的当中彰显，就谦卑温柔忍耐。有了谦卑温柔忍耐，你就不会骄傲。当你不会骄傲了，你的生命必然要彰显出神给我们的那种荣耀的生命。而且在当中我们知道，我们带着个感恩的心来感恩的时候，我们的爱心是永不缺乏的，因为永远爱得下去。你说爱不下去是因为我们用错了爱，都是用人的爱。你用的越多，你心里面越不平衡。特别做妻子的，你爱你的丈夫，用你人的爱拼命爱到一定的程度，看然后有一天你一照镜子，竟然被以前嫁过来都是这么细皮嫩肉，像变成个老姑娘老了 OK， 你就照像是被人，对吧？你一看自己的老公还能细皮嫩肉，你心里面就不平衡了，你就觉得说好像他是吸血鬼一样，你爱他太多了。你就希望他还你一点的时候，你就跟他论我是怎么爱你怎么爱你的，你把爱是讲清楚了，但是关系却破了。因为什么？谁也不是不要。那讲到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爱的当中彼此来建造，彼此来鼓励，彼此来扶持。然后讲到服事的时候，实际上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小夫妻，我要提一下他们的名字。当然我没提你的名字，不说你没做好，我只是要想提一对小夫妻的名字。你猜我会想提谁？你心中想，如果你猜出来的跟我所说的是吻合的，我只能说阿门，感谢主。反而我再简单说一下，这对夫妻他来教会时间不长，然后呢这个弟兄他信主的时间受洗的时间也不长。不但这个弟兄他受洗信主时间不长，他在受洗还不到有资格的时候就成为了我们教会的长职。就这一对年轻的夫妻实在是感恩的，因为当你去到他的家中，你看到他的服侍，看到喜乐当中，因为服侍在当中可能有难处，但无论怎么样你知道是很不容易的。就是王慧姐妹跟高健，真的看到他们在服侍当中的成长，服侍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服侍以服侍为服侍主耶稣基督，服侍弟兄姐妹为他的一种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成为了他们一个很漂亮的。当然我们也知道，因为毕竟高健信主时间也不够很长，如果有的时候你听到高健做错事，也不要以为其他并不是我们封他做神没有的问题，他也不是，他只也是一般的信徒，他也会做错事，因为他做错事我们要批评他帮助他，但要用诚，要在爱中来说诚实的话，好吧？那我在这边特别要讲，那这个是对我们教会是比较多高人，也比较多姓高的。我们不但有高健这个家庭，还有前面的叫老高，就是老高了，对。那高文通是我们村长，当然我们后面还有小小高，这被高德胜，对。对，也来了。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盼望就无论是讲高的还是低的，我们都有，对吧？那么因为我盼望弟兄姐妹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合为一是一个原则，合为一在真理的里面的当中的时候，如何的在 爱的当中来彼此的饶恕，彼此接纳，彼此的关心，这是很主要的。当约翰福音的17章，在整个主耶稣的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的这样的一种主里面合一的当中，他是为他祷告说，何为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再次表明圣父圣子圣灵的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彼此的一种功能性，或者彼此的一起来建立。那当然作为我们弟兄姐妹在当中，我盼望再一次的把这三个方面带回我们家中去操练。我下次会问你，你是不是谦虚的人，你是不是温柔的人，你是不是忍耐的人，好吧。如果弟兄姐妹在这方面，盼望大家来操练，操练完后直到我们在真道上也要同归于一。那我们讲到说这个教会的建立，首先要建立在基督的这个真理里面，这是第一要不紧的。紧接着我们如何的建造的好，就彼此的这隔尽其职隔尽其职，而且互相的彼此的来相助。我也愿神祝福大家，因为今天我讲我们教会的好处特别多，希望大家也借招教借造，不要说到处告诉人说我牧师讲的我教会最好的，我是关起门来讲的哈，当然是最好的，我并不是虚伪的恭维我们教会，我确实发自内心的说，而且我也讲得很清楚，不是我牧养的好，是神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面前给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谦虚多了一点点，温柔多了一点，忍耐多一点，主的爱彰显越来越多。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这样一个真理，特别是在真理的当中来回应信仰与生活的时候，我实在献上感恩，因为这个教会乃是主你自己建立的，这个教会乃是主你自己的身体，当这个教会受伤的时候，或者这个教会有痛苦有难处的时候，主你在当中也特别的兴起一些特别的肢体，为到主你自己的缘故，让当中来为主你的缘故来摆上，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主啊，你仍然的在当中，在主你自己所设立的圣事华人宣道会来做主你自己奇妙的工作，你要建造这个教会，让这个教会在这个教会本身就是一个主你自己的这样的身体，也让我们的教会在进入到这个普世教会的当中也是各为肢体，无论是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的带领，还是在教会的彼此的这样的一个建立的当中，主啊，都求主你在当中来引领我们，更加的求圣灵来赐给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来领受这样的恩赐，也用这样的恩赐来隔尽其职，彼此来摆上。主啊，就求主你祝福，让这个教会可以同感一灵的，让人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份爱，这份爱是全然的来自我们的神，来自主耶稣基督，来自爱我们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给我们看到的天父的爱。主，我们感谢你，愿神你祝福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来到这边的时候，都被主你的爱所融化，也被主你的爱所吸引，更加的被这个赐爱给我们的主来成为主你自己的门徒。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再一次在主你面前献上感恩，为到我们这个教会当中已经蒙了主你的恩典，我们也盼望恩典更多的彰显在主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同感一灵的众弟兄姐妹如同一人的在主像主耶稣基督那样摆在天父上帝的面前，这样成为主你所喜悦的活祭。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求神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也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主你自己的圣殿里面，在主你自己赐给我们的家庭的当中，在我们歇息工作任何的场所，我们都同感一灵的在当中来做主你最美好的见证。愿主你自己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也因着有这样信仰，也因着有这样得救的这样的恩典，以致在主你自己的话语的当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怎么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